上一次我们讲到，六祖慧能，这个到冲草场去做了8个月的杂务，除了舂米以外，还做一些砍柴的事，都是些比较辛苦的活。当时的寺院面积是很大的，慧能在8个月的时间里就一直待在这个冲草场，根本就没有走到前面的前院，所以他实际上是无法碰见弘忍的。但是有一天，8个月以后，五祖弘忍自己到了这个后院的冲草场，而且显然他是有意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理由就是当时的寺院面积非常大，那个时候的寺院面积是非常大的，所以它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厂，前院跟后院隔得非常远，三进四进的样子。所以五祖弘忍是有意到冲草场去看他，这个细节虽然《坛经》里没有提到，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五祖弘忍是有意去的。他见到慧能以后，讲了一句话：“吾师汝之见可用。”这句话实际上是很奇怪的。因为事隔8个月了，已经8个月以后，他才到慧能那儿去说，我感觉你8个月以前讲的话是可以用的。那显然就是这句话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至于8个月当中他都没有忘掉，他都放在心上了。这8个月以后，他五祖弘忍感觉身边的人肯定已经是淡忘了这个根性大力的蛮寮。所以他才敢自己到后院，到很远的这个冲草场去看一看他，好像是路过一样。他假装是一个路过的人，到冲草场去跟慧能见了一面，并且讲了一句奇怪的话：“我觉得你8个月以前讲的那句话是可用的，但是恐怕有恶人要害你，所以没有跟你讲。你知道吗？”慧能就说：“弟子一知失意，就我弟子我知道师傅的这个用意，所以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就是我也没有有意要往前面的正堂上去找你，因为我如果去正堂找你，别人就看见了。就我一直8个月就待在冲草场里，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这个说明禅宗根性的人都是以智慧为先导的，他们都非常的聪明。他们虽然追求真理，但是他们是了解人情的，他们精于世故，但同时又保持了一颗赤子的心。这个就是以智慧为先导的一个明显的征兆。他并不是以爱为先导的，那些以爱为先导的做法可能会完全不一样。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耶稣拿着鞭子到教堂里面鞭打那些骗钱的拉比，把他们全都轰出去。这个就是以爱为先导的人做的事。这样做实际上意味着他在伸张一个真理，伸张一个正义，但是他并没有以智能的方式来行动，他纯粹出于正义，出于爱。当你鞭打了他们，他们第二天、第三天还会回来，然后他们心里会恨你，然后他们会开始传你的谣言，然后反对你的力量开始凝聚，最后他就被钉上了十字架。传记里面曾经提到，耶稣当时是一个非常慷慨陈词的人，他说的话，我们从新约里面就可以看到。是非常非常激烈的，纯粹出于毫不妥协的真理的立场，出于全然的爱，但是少了一点点智能。他没有考虑到他的对象是一些什么人，他的那些对象并不是像慧能这样的上根立志的人，只是一些普通人。而这些人，你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来证明真理的话，他们是无法领会的，他们一定会恨你。 所以最后耶稣被钉到了十字架上。而一个禅宗的人，一个以智能为先导的人，他的做法很不一样。他一开始五祖弘忍就马上制止六祖继续说下去，你不要再说了啊！他看见徒众总在左右，所以马上让慧能说：“你好好好，你用不着说了。”并且马上让他到后院去做杂物，到一个没有人察觉的地方。慧能也立刻领会了五祖的含义。8个月没有行至堂前，而五祖弘忍8个月当中也有意没有再到后面去跟慧能会过面。8个月以后，等人们都淡忘了，把这个人全部忘了，把这个事全部淡忘了，然后弘忍才像散步一样散到冲操场，悄悄地跟他说了这个话。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往更深的地方说，他只是说：“我知道你的领悟是可用的，我只是怕有恶人害你。”给了他一个初步的肯定，但是仍然欲言又止，仍然没有往深处说。好，下面来了，五祖弘忍有一天就换门人总来，把所有的门徒都换过来，说：“世人生死事大，吾等终日只求福田。”就是整个追求，整个对真理的追求是出于要摆脱生死，摆脱死亡，但是你们终日如果只追求福田，只追求来世的福报的话，不求出离生死苦海的话，自信仍然是迷惑的话，无何可救呢？即使你有再大的福也没有用啊，你有一天还要面临死亡。所以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集，来成五看。你们各个回去好好的看看你们本性里面这个空性啊，你如果能够见到你本性的真实面貌，写一首寄送拿来给我看。如若悟大义，不如法医。如果你真的悟了，那么我就把第五祖的法医给你，你就成为第六代祖师，火急速去，不得迟爱，马上去啊！思量既不中用，你如果要思考，你并不是出于领悟，并不是出于一个豁然的悟，而是要琢磨，要思考，既不中用，思考是没有用的。你无法通过思考来领会你本性的含义，它必须是个限量的见到，一个看到，类似于看到，直接的看到，根本用不着任何的思维。所以见性之人言下须见，就在我说的时候，你就可以见性。如果你真的能够在这个片刻开悟的话，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如果像这样的话，即使轮刀上阵，到战场上要悟也可以立刻悟，并不分场合，并不是说你非要在房间里打坐入定才能开悟，即使在战场上赤膊相见也能够悟啊。这个悟是用不着外在环境的，它是超越思维的，它是限量清正的啊。所以众得处分，地相谓曰啊，这些人就相互就说啊，我等众人啊，用不着做记了。为什么呢？神秀上座现在是我们的教授师，肯定就是他。我们做了记也是枉费心力。助人闻语啊，总结悉心，所有人就听了以后说，哎，肯定是这样，肯定是神秀是第六代祖，我们就用不着做啊。我们以后就依止秀师，何凡做记呢？仍然依止神秀为师就可以了。神秀就思维，助人总不做记，为我与他为教授师，就所有的人都没有做记的，就是因为我是他们的教授师，那么必然是我要来做一份，我要把我心中的这个见解的深浅表达出来。但是我并不是为了求这个祖位，若觅祖即恶，如果我是为了追求这个祖位，夺这个祖位，那就是恶的，一同凡心啊，这就是凡夫的心啊。夺其圣位何别？ 就跟要抢夺这个圣位一样，若不成器，终不得法。但是我如果没有呈上我的寄送，就得不到这个老师的认可，怎么办呢？大难大难，那太难了。所以神会在五堵堂前走廊里面，原来准备是供奉这个楞伽经的变相图、血脉图，跟西天，跟这个东土五祖的血脉图，准备画在那个廊壁上。神秀就每次路过这个廊壁的时候，想要到五祖房间里去呈上他自己写的这个寄送，行至堂前，心中恍惚。他每次快要到房门口了，到五祖的房门口了，心里就犹豫恍惚了，通身流汗，浑身就全是汗，沉寂不得。前后经四日，13度，沉寂不得。前后经过了4天，13次走到五祖弘忍的房间门口，都又退回来。啊，最后神秀讲，那不如我把这个寄送啊写在这个墙壁上。如果老和尚看见说好，那么我就出来说是我做的。如果说这个寄送不对，那么也算我枉在山中数年，也就算了。所以当天半夜三更的时候，他自己拿了个灯，在没有人的时候，悄悄的就把这个寄送写在南廊这个墙壁上。这个寄送大家应该都听到过了，真是菩提树，进入明镜台，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我们看这首寄送实际上还是很朴实无华的，古人学佛或者古人追求真理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花样这么多端，新时代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宗教啊，灵性啊，通灵啊，等等等等，这个各种各样的语言，然后这个天花乱坠的语言都现在都已经有数不清的语言了。灵性方面各种通灵的文字，宗教的文字已经把能讲的几乎全讲了，而且那些文采都会非常好。但是你看六祖当时的人，他们学真理学佛，即使这首诗并不是完全开悟的诗，但这首诗可以表现出文秀这个人还是相当朴实的一个人。他说，我的身体就像一个菩提树一样，我的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我时时的要擦这面镜子，使它不要染上尘埃。这就是他在五祖弘忍那儿这么多年十数年学习修行下来的一个最亲身的总结。而这个总结听上去是非常朴实，就是我要把我里面这面镜子擦干净，不要污染。他并没有说玄说妙，说的好像很玄乎，他说的很朴实无华。坦白的讲，我认为神秀是一个非常厚道的人，很淳朴。这首记显示出他的内心还是非常淳朴的啊，对，很单纯的，很精进的，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文字在里，非常纯净，他的心非常干净。可以说他做的事情，他十几年的一个领悟，就是要让这个心变得更干净，没有污染，没有贪嗔痴，非常简单。他并没有，他并非是一个饱读诗书以后就变得头脑复杂的人，这点实际上是已经很难得了。大多数人在读了很多东西以后就开始变得复杂，他的理论都开始变得复杂，他其实是错过了真的东西。我觉得如果神秀这首记其实正表达出了他的真实水平，其实还是很深的，他没有变得复杂化，他其实是找到了一个真正的精髓。虽然他的精髓还不是破壳而出的精髓，一个开悟的精髓，但他其实还是走进堂奥的。如果我们现在的人，现在追求灵性追求修行的人，能够在十几年的学习领会以后能够再一次回到简单，那么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了。你能回到像神秀这么简单吗？ 到最后，你说我学了30年，然后最后我的总结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真的要恭喜你，你没有白学30年，你学到了精华。所以神秀写了这个记以后，就回到房间，人总不知，没有人看见。神秀就是思维，吾主明日若见记欢喜，即我与法有缘，就说明我跟这个法是有缘的。若言不堪，自是我们业障深重啊，不合得法，圣意难测。他还是很谦卑的一个人。他说，如果吾主弘忍说这个记肯定是不行，那么肯定是我这个人还是很迷惑，业障太重。神秀所以可见还是非常谦卑的一个人。房中思维坐卧不安，直至五更，一更是2个钟头，从3更到5更，4个钟头，一夜没有睡啊。奇怪的是，独已知神秀入门未得，不见自信。吾主是一个真正得道的人，神秀即使在没有人的时候在廊壁上写了这首记，吾主其实在房间里都已经知道了啊，他有某种神通的力量，他已经知道神秀没有入门，没有见性，这个记只是到门口而已啊。天明主唤鲁供奉来，就是那个画画的，姓鲁，向南廊壁间绘画，忽见其迹，抱言供奉却不用画，你用不着画了，劳而远来。那个星云，凡所有像皆是虚妄啊，所有的像都是虚妄，何必要画呢？但留此记于人诵持，只要这首记让别人诵持，依此记修免堕恶道，依此记修有大利益。他这个是说的实话，依此记修的话真的可以免堕恶道，因为他就是让你时时勤佛事，让你变得干净，依此记修有大利益，确实是有大利益。他没有夸张啊，令门人炷香礼敬，敬诵此记，马上令所有的门徒烧香礼拜，然后诵这个记。你如果诵这个记记得见性啊，你久诵的话你也可以见性，因为一个人诸恶莫作，从见悟的法门走进去也是能见性的，只是时间长一点啊。门人诵记嗟叹善哉，哇、哦、这个记太好了啊。但是吾主3更的时候，当天晚上又是半夜，其实吾主很给神秀面子，他并不是说当众说你这个记不行，3更半夜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他把神秀换到房间里来，记是汝做否，这个记是你做的吗？神秀说实是秀做，确实是我做的，但是我并不是敢妄求主位啊，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没有智慧。吾主还是很坦白，面对他本人的时候，他说如作此记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讲得非常干脆，你只到门外没到门内，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哦，这个当头一棒还是下得蛮，这一棒还是打得蛮重的，你这个见解如果要觅无上的菩提本性，要见性开悟的话了不可得，没门。无上菩提须言下识自本性，见自本性啊，要言下便见，换句话说你不能想，你这个记是你思考出来的，你的思考总结出来，你必须要干净，要勤佛事，要把灰尘擦掉，这是你思考所得。但是见性不允许你思考，要言下识自本性，言下就是语言停止，这当下，我们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词，当下，当下要识自本性，什么本性呢？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这个他就告诉他一个真正开悟的境界，什么境界？无生无灭的境界，而且是一切时中二六时中任何时候念念自见，你都可以在这个境界里，都可以亲见，并不是说前念有后念没有，现在有明天没有，它是你一旦开悟，一旦领会到这个，你就一定会念念自见，随时随地都能够见到万法无碍，见到什么？所有的法万法无碍，一真一切真， 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在光明照耀中，万境自如如，啊，所有的一切，所有的境界都是本自如如。如如这个词是非常中，非常佛教化的一个词，它的一个它实际上代表了一个抽象的含义，就所有的一切都是它本来的样子，不需要你去加名词，不需要你去判断。所以道德经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就是一个东西你加上去一个名字，其实跟这个东西并没有什么关系。一个茶杯，你说这个叫茶杯，其实这个东西跟茶杯这两个字没有任何关系，它还是它原来的那个样子啊。所以这个叫如如，万境自如如，每一样东西都是它本来的样子，而且是无名的，没有名字。如如之心，就是本来的没有任何改变的这个心，当下的这个心即是真实，没有二化的，这个心就是那个真实，根本不需要思考，你只要亲眼见到，亲见就可以。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你如果真的这样见到，就是你的本心啊。汝切去一二日思维，你再回去想两天。弘忍讲，你回去再思考两三天，更作一记，将来无看，再做一首记让我看。若入得门，复如法印。如果你能够入门的话，就把六祖的第六代祖的法衣传给他。神秀就坐礼而出啊，经数日坐记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犹如梦中，行坐不乐。经过好几天，这个记还是做不出来啊，人恍恍惚惚的，神思不安啊，像在梦里一样，而且郁闷不开心。不两日啊，又过了两天，有一个童子路过这个冲草房，路过这个六祖慧能在冲米的这个房间，唱诵其记啊，他这个记已经流行的连小孩子都会唱啊，他并不是诵，而且是唱的啊，可见当时的人还是很单纯的。五祖讲这个记好，大家就拼命去念，甚至已经变成童谣了啊，唱诵其记，慧能一闻便知此记未见本性。六祖慧能一听到这个记，就觉得他还不到底，对未蒙教授早识大义啊。虽然没有五祖没有真的教过他，但他自己早就心里面大概的已经领会到本性的这个面貌了。然后就对这个童子说，那诵者何记，你在诵的是什么记呢？啊，这个童子说，尔这蛮聊不知啊。这童子一看，你这个乡下人啊，你怎么会懂呢？啊，这个童子讲话很不客气，尔这蛮聊不知啊，你这个乡下人你不懂的啊。大师言啊，五祖大师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传复法医，令文人作记啊。这个生死是一件真正唯一需要考虑的事情啊。五祖大师要传法医了，所以让门徒都来做这个记。若悟大义，即复法衣。若谁开悟了，就把这个衣服传给他，为第六代祖。神秀上座啊，以南廊壁上书此无相记啊。这个记是神秀在南廊壁上写的，大师令人接送啊。五祖说，每个人都要送，依此记修免堕恶道，依此记修得大利益。按照这个记修，这个可以免堕恶道，可以得大利益啊。慧能就讲，我亦要诵此记啊，也来生缘啊，上人，我此这个聪米啊，八月有余，未行至堂前，上人引至祭前礼拜。慧能就很聪明啊，他在忽悠这个小孩啊，他说我也要去诵啊，他心里明明知道这个记没有见本性啊，但是他在忽悠这个孩子。他说我也要去送啊，请你带我到堂前这个祭送前礼拜。可见他根本就没去过堂前，他连路都不认识，要这个小孩去带他走。这个童子就引他到这个祭前礼拜。 慧能这个时候啊，真家伙就出来了。慧能说：“慧能不识字，请上人慰读啊，我没有上过学，不识字，就请旁边一个人为他读一下。”这江陵别驾姓张，名日用啊，便高声读。有个叫张日用的人啊，就帮慧能念。慧能闻已，主言亦有一计，望别驾为书啊。这个显然是六祖慧能早就预谋好的，他并不是为了要去看这个计，他只是想要再写他自己的计啊。别驾言：“汝亦作计，其实稀有啊！你也要做一个计，在这个计旁边啊！这个太稀奇了，哪有这样的事啊？”慧能就跟这个别驾讲：“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志，做亲人既有无量无边罪。你要学无上菩提的话，要学真正的东西的话，你不要轻视初学啊。有的时候下下等人有上上的智慧，上上的人啊不一定有，上上人这个智慧还不一定有呢。你要轻视人，那是有罪过的。”哦，这个别驾一听此言有理啊，啊，汝但诵记吾为汝书，那你就说吧，我帮你写。汝若得法，先须度吾，勿忘此言。你如果得法了，啊，获得肯定了，啊，你要先来度我的，啊，慧能就说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全部把神秀的寄送彻底打倒，菩提根本就没有树，明镜也并不是在你的心里面有一个台子，一个明镜台，你心里面也没有什么明镜台，本来无一物，什么都没有，既没有树，也没有镜子，你到哪里去惹这个尘埃呢？这个尘埃怎么样能够沾得上你呢？哦，他这个寄送就显得相当的单刀直入。完全把一个人内在所有的东西都否定掉，彻底的否定。一个禅宗的开悟实际上就源于彻底的否定。日本近代一个真正的悟道者叫铃木大错，禅宗实际上完全是铃木大错传到西方去的。他21岁的时候在禅堂里豁然开悟。我这个博客里在有一篇文章是铃木大错开悟的一篇技术的文章，我来看一下，在这儿，这篇铃木大拙回忆他开悟的这篇文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写得非常好。他当时在禅堂里豁然而悟以后，从禅堂离开，回到自己的这个禅房，看到他自己的身体跟院子里的树木，几乎都好像澄澈透明，一切都好像是一切都好像是通透的，好像一切都打成了一片，完全合一了。铃木大拙曾经讲过，所谓禅的开悟实际上来自一个彻底的否定，也就是你并不是你看到的所有的东西，你甚至并不是你看到的这个本人的身体，他们都跟你是有距离的，你甚至不是你脑子里运动的这些思想，他们也是外在于你的。当你能够彻底否定与你相连的所有的一切，当你将第一次突然间回到一个源头，回到一个意识光明的源头，而在这个源头里，你将看到所有原来被否定的这一切其实都是在光明中的。所以铃木大拙提到，彻底的否定最后的结果就是彻底的肯定，被你彻底否定的所有的物理世界，所有的主观世界，在你光明中突然完全的肯定化，他们全是光明中的闪耀的星星。所以慧能的这首偈实际上是一个彻底否定的偈啊，本来就没有树，也没有明镜，什么都没有，所以怎么可能有一个尘埃来沾染上你呢？你的内在什么都没有。诸此偈，徒众总惊啊，大家都很惊讶， 就张大了嘴巴，各自为牙，又奇哉，太奇了，不得以貌取人啊，看不出来啊，何得多识他肉身菩萨，这简直是肉身菩萨了，太厉害了。这时候五祖见众人惊怪，恐人损害，马上脱了鞋就把这个髻擦了。那这个举动显得非常滑稽，他是多么的当心，五祖弘忍可见是多么的当心，多么的谨慎，要保护六祖慧能，立马就把鞋脱下来，把这个髻擦，意味见性，众以为然。啊，这个髻没有开悟，没有见性，大家就散了。第二天，五祖潜质冲访，他的用词很奇怪，潜质就是偷偷摸摸的。五祖弘忍就到了这个冲草场，看见慧能腰上绑了个舂米食，在舂米。祖曰：“求道之人，为法忘躯，当如是乎？”这句话其实分量非常重。他的第一句话，看到六祖慧能背了块大石头在舂米，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求道的人，的确是应该像你这样为法忘躯的，你是对的。”然后他讲了一句非常神秘的话，乃问曰：“米熟也未？你冲的这个米熟了没有啊？”为什么说米熟也未是一个这个神秘的语言，是个暗语呢？因为慧能冲的米是刚打下来的生的米，又并不是烧熟的米，烧熟的米用不到冲的，它就是把米外面那层壳冲下来，就是冲下来以后，里面就是我们商店里买到的那个大米，那显然都是生的。对五祖这句话一听就是一个暗语，问你米熟了吗？你在冲这个米熟了吗？所以显然跟这个米了无关系。慧能马上就应机了，听懂了。慧能回答：“米熟久矣，犹欠晒在。米熟已经很久了。”所以这个外人听上去就觉得匪夷所思，这米明明是生的，还没烧过呢。但是慧能说：“米已经熟很久了，犹欠晒在。”最后就差最后筛一下就成功了，最后那一步了就，如以杖击这个击杵三下而去，慧能击慧祖意三根入室，这五祖就拿一个禅杖敲了三下，走了，什么也没有说，那个简直这跟做特务一样，对暗号一样，可见当时五祖是多么的了解人情世故，他并不是无谓的在这样做。我们看过《坛经》的人就知道，他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一个真正得道的人，他以智慧的角度在做事情，而不仅仅是鲁莽到拿起一个鞭子去抽打人家，说我是真理，你是骗子。虽然他的举动是正义的，但是缺乏智慧，而五祖就不会这样做，悄悄的行事，用讥讽暗语来说道，说的别人周围人都听不懂，所以慧能就领会了五祖的含义。三更的时候，来到他的房间，五祖正等着他呢，然后两个人就用袈裟围起来，就在袈裟下面蒙着头，因为怕这个灯光啊。有灯光以后，外面窗户会看得见，所以用袈裟蒙住，就好像里面还是暗的一样，不令人见。就在半夜里给六祖慧能讲《金刚经》，可见一个真理，一个真正的东西，一个钻石般的东西，要传递下去是多么的艰难，要防着这个人，防着那个人，要像做贼一样悄悄的传递，像现代的。我们现在这样有网络，有无数的书籍，倒很少有人真的开悟，因为太容易了，都不太珍惜。而古代的人，找到一本书都很难，即使你有了书，也没有人跟你讲。他六祖慧能要舂米8个月，在所有人的眼睛底下，偷偷摸摸的到五祖那儿去，听他讲《金刚经》。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慧能 最终的那一下忽然实现达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领悟到一切的东西都没有离开你的本性啊，然后跟五祖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没想到啊，没想到我的自性本来就是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没想到我这个本性本来就是无生无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它本来就有，并不是我去创造出来的，它本来就有，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如如不动的，它就在这儿，完全没有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你在自信里，你在这个光明里，你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个光明的创造，都受到光明的祝福啊，这个我们这四句话应该是在参加过中脉冥想课程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体验，你都将会体验到你内在的这个光明本性本来就是清净的，没有受过任何的污染，当你亲眼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最终的光明，最终的清净，而且你会发现它无有动摇，完全不动摇，而且它就是本来具足的，并不是你冥想出来的，你把它创造出来的，没有，它本来就有，它完全没有生灭，即使你死亡你也立刻知道你在离开身体死亡以后，你也是再一次回到这个光明的中心啊，所以它是超越生死，它是完全照耀在所有万物之上的，这个就是你内在的这个本性，它离你并不遥远，就在你的深处，完全就在你的深处，只是你不知道怎么样走到你自己的里面而已。如果你知道，你突然会大笑，它离你很近，非常近。吾知物本性啊，五祖就马上认可他了，知道他已经真正开悟了，对慧能说：“不识自性，学法无益；若识自心，见自本性，名丈夫天人是佛。”一个人没有领会到他的自性的话，你学的再多也是没有帮助的，没有注意的，仅仅是头脑的杂粮而已。你的头脑变得有各种各样的杂粮，而你有一天突然间进入了你真正的最内在的源头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整个头脑都空了，所有里面的知识全部消失殆尽，因为他们没有必要，你彻底超越他们，没有哪个知识是能够描述这个最终的光明的，不可能的，所有你学的东西都仅仅是外围，仅仅是那个中心点旁边绕着圈走的一个现象，所有的东西都是在绕圈而已，没有哪个东西是达到中心的。但是你如果达到了中心，见到了你的本性的光明，你就是真正的大丈夫，真正的天人师，你可以做天人的导师，也就是你领悟了你的佛性，你虽然还不是果位的佛，但是你是因地的佛，你已经领悟到你本来就是佛，你本来就拥有这个佛性。三根受法，人尽不知啊，三根就把这个六祖的法位法衣就授给他了，没有人知道，遍传顿教及衣钵啊，把达摩传下来的一根钵都传给他啊，就对他说：“你是第六代，善自护念。”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这四个字几乎被用了几百年，六七百年，禅宗每一代给下一代开悟者印证的话几乎都用到这四个字，叫善自护念，也就是说你达到的这个是因地佛，你达到的是你意识回到了光明中心，但是你还是不稳定的，你还是只是因地的，还是浅的，你还要自己去护念它，深入它，保护它啊！你还要持久的安住在这个光明上，这个正念上，等你真的能够深深的安住的时候，那么你更加要做一件事，就是广度有情，你要帮助别人， 你不能说我自己达到了就可以了。你将看到别人有与你同样的渴望，别人也在经受着同样的烦恼苦难，他们找不到一个能够超越的门，超越的方向，所以你自然就会同情他们，你开始能够告诉他们，帮助他们往哪里去，可以真正的超越你所有的烦恼，啊，留步将来，无令断绝，并且要让这个东西真正的流传下去，不要让它断绝掉。这是整个宇宙的珍宝，它非但是人类的珍宝，它几乎可以说是整个宇宙的珍宝。宇宙里没有别的东西是比它更重要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会消失的，会坏的。其实宇宙也有毁灭的一天，但是唯独这个永远不坏。宇宙即使宇宙消失，你本性的光明仍然保持如如不动的灿烂。整个宇宙仅仅是它里面的一个梦啊，所以他讲，五祖又讲了一首传法偈，叫"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就是你现在你在往事里面种了一粒追求真理的种子，一个心愿，一个强烈的追求真理的心愿，因地果还生，现在熟了啊，现在你开悟的果实出来了，你在这一天突然间开悟。所以你的开悟，六祖慧能的开悟，并不是无理由的，它是无数过去生以前就已经种下了深厚的种子，就已经经过了无数次的磨练了，并不是有一天轻松的就突然就开悟了，没有人会这样，所有人都是经过无数的努力跟奋斗，有一天突然瓜熟蒂落而已，啊，没有白来的事情。啊，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而当你真的开悟了，你就发现既没有有情的众生，也无所谓种子，因为宇宙的一切都是一个梦。啊，无性亦无生，是没有生的，也没有好坏的性质，也没有生灭。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在光明当中，一切都只是光明中的一个游戏，一个幻觉。然后五祖就告诉他。即达摩大师初来此土，人谓之性，故传此音，以为性体，代代相承。初祖达摩刚来这儿的时候，没有人相信他。他如果印证某个人已经是第二代祖，如果没有代表性的信物的话，没有人会相信。所以从达摩以来，就把他的衣钵作为一个信物传承下来。法则以心印心，节令自悟自解。但其实这个只是外在的表示你是传人啊，我把我这个衣钵传给你，你是传人。但是真正的法其实是要以心传心，要自己开悟的啊。自古佛佛唯传本体，世世觅复本心。每一个佛都是传的这个真正的心体，每一个师傅都是传的真正的这个本心，意味真端，直汝悟传，就衣钵。到你这儿，你就不要再往下传了，它只是个表面上的象征而已，你用不着再往下传。若传此意，命如悬死。你如果再往下传，你恐怕生命就有危险了。汝须速去，恐人害汝。最后一句话真的是还是很人情的，你马上离开吧，不要待在这儿，立刻离开，恐怕别人会害你。这个害，而且不仅仅是小害，是大害，害命的害。所以慧能也马上领会了，马上说我向什么地方去呢？啊，这个五祖就给了一句寓言，叫欲怀则止，逢怀则止，欲会则长。你碰到有一个怀这个地方，你就停下来；你碰到有一个会这个字的地方，你就藏在那。什么意思呢？我们以后再往下看，你就知道它这个谚语到底是。什么含义？所以六祖慧能三更的时候就拿了这个衣钵，他说我是南中人，岭南人，不识此山路，如何出的江口？就这个山路啊不熟，怎么样可以走到江口乘船？啊，五祖说汝不须忧，吾自送汝。啊，没关系，你别担忧，我会送你。五祖相送直至九江驿， 一直送到他九江堰，吴祖也是一个老人了，半夜里这样传给他，而且一直把他送到九江堰，主令上船，吴祖把橹自摇，让他上了船，而且吴祖自己开始摇那个桨，船桨，这个其实是很令人感动的一个画面，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八个月以来，一直默默的暗中保护着他，最后把衣钵传给他，然后半夜里再送他到九江堰，应该会走很长时间，走山路，然后上了船还要亲自摇船桨，过去的古人是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真诚，为了那个法。慧能就说请和尚坐，弟子何摇橹，请师父坐，应该是我来摇啊。师父年纪这么大，古云何事不渡汝啊，没有啊，应该是我来渡你啊，本来就应该我渡你的。慧能说迷时师渡，悟了自渡，我迷的时候是师父渡我，我现在悟了，我应该自己渡自己，渡名是以用处不同，名字一样，但是这个含义是不一样的。慧能生在边方，生在很远的地方，语音不正，说话有口音，蒙师复法今已得悟，只和自信自度，现在师父把法位传给我了，我已经开悟了，那么我就自己度自己就可以了。古云如是如是，正是如此啊，讲得太好了，以后佛法有汝大行，以后的佛法注定要在你这儿大大的弘扬，汝去三年五方世事，你去了三年以后我就圆寂了啊，这个古人的成就还是很高的，他三年以前就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走了啊，现在要找到一个能够有如此高成就的人其实是还是蛮难的。古人达到的成就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你从他这个做人的这种方式上看，他们都非常诚恳，诚诚恳恳，没有任何滑头的地方啊，非常诚恳，而且很付出，所以越是这样的性格越是能够修成功。所以我记得老子在这个有一个出关以后写道德经，当时一个这个官差叫什么乙子还是什么，对，官令乙，这个人后来也成道的，开悟的，他后来到了山上以后，很多人来找到他，找到他以后，他专门留一些笨的人，聪明的人全部赶走，并不是那些人真的笨，而是那些人真的，而是那些所谓笨的人，实际上是些真诚的人，不是那么小聪明的滑头的人，而一个真诚的人，单纯的人，更易于走得深，更易于达到更深的成就。这里面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后来禅宗的灵济禅师。灵济后来是相当有名的一个大彻大悟的禅师，走的时候也走得很潇洒。但是灵济在未开悟以前是个特别老实的人，极为的老实憨厚，所以只有这样一个人能够走得进去。所以跟人们想象的相反，能够真正领悟禅宗的人不是聪明人，而是老实的人，越是聪明人越走不进去，他下不了那个功夫，他太自以为是，他自我感觉太好啊，所以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易诉说佛法难起。他说你现在赶快去，努力向南，一直往南走，不易诉说，也先不要跟别人说起佛法的事情。佛法难起啊，一定要到了时节因缘，你找到了真正的地方，而且找到了真正的人，你才能跟他说。你不要见人就要渡他，超渡他，这是很愚蠢。现在很多人都是有一个想法，你有这个好像要弘扬什么一样，其实是不应该的。首先你自己必须先达到，对，有好为人师的倾向，你自己必须先达到。即使一个像慧能这样达到的人，他都不应该诉说 为什么？你必须等到那个适合的人来。达摩在少林寺等了9年才等到会客，你必须找到对的人，而不是随便就拉住一个人说我懂的，我教给你。所以圣经里讲，不要把珍珠扔在猪的面前，猪只喜欢吃糠皮那些杂粮，珍珠对他来说没有价值。所以你要找到那些认得出珍珠的人，那些真正的人啊。所以林济曾经有一首诗叫路逢剑客须成剑，不是诗人莫献诗。你碰到剑客，你再把那剑拔出来在他面前演示一下，因为他看得懂。你碰到诗人，你再跟他一起去复述诗。你如果碰到的是一个粗人，你什么都用不着说。你如果碰到的是一个粗人，如果你说了一大堆，他反而会嘲笑你，辱骂你啊。所以到这个道德经讲，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那些根气差的人听了最高的，听了高深的法以后，反而哈哈大笑，你完全是在胡说啊，这种东西完全是不可能的，哪有这样的事情，什么开悟不开悟。好的，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一会儿我们开始的是以太身的名。